稣的生平事迹不是已经记载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三本福音书里了吗？那么为什么约翰还要写第四本福音书呢？
约翰福音的作者说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想知道使徒约翰如何见证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吗？欢迎收听刘瑞光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《约翰福音》。
弟兄姊妹，你们好，我是刘瑞光牧师。我们现在又开始来看《约翰福音》，今天我们是看第十六课，十六课是《约翰福音》第十章。我们可以给这一章圣经一个题目，就是好牧人与羊的比喻。约翰福音第十章在约翰福音里头是比较特别的一章圣经。这一章圣经的特别是因为它是用比喻来讲的，在其他的福音书里头耶稣常用比喻来讲道，但是在约翰福音里头却不是很多。第十章是其中的一个地方耶稣用比喻来讲道。那么耶稣讲好牧人与羊的比喻可能不是在同一个时间讲的，不过呢，使徒约翰却把这些道理放在一起，好叫它成为一个连贯的信息。这一章圣经主要是分作两个大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好牧人的比喻，经文是第十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。第二个部分是主的羊的比喻，经文是十章二十二节到四十二节，主要就是这两个部分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大部分，就是好牧人的比喻。耶稣在这里先告诉人，他就是个好牧人。在耶稣讲这个好牧人这一大段的里头，他首先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分辨真假的牧人。真假的牧人，我们从经文第一节到第五节就看出来了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耶稣怎么讲。第一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却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当我们读了第一节，我们立刻就可以知道，这是耶稣告诉我们去分辨假的牧人。假的牧人是怎么样的呢？他进这个羊圈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的地方爬进去。可见假的牧人他不是走正门，不是光明正大进来，他乃是爬进去的，这就是假的牧人了。当我们听见有人说他是主的仆人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要看一看他这个人走的路光明不光明，正大不正大，这些都是分辨假牧人的一个方法。还有呢，在第一节耶稣也告诉我们这些假的牧人是怎么样的呢？他说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假的牧人会有一个表现，就好像贼，好像强盗。那么这个贼强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的作风，他的影响就是来偷，就是来毁坏，对羊没有好处，他只不过是从其中得他想要得到好处，要偷一些他想要得到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凡是看见人虽然他宣称是主的仆人，但是假如我们看见他在教会里头，或者他在人群的当中， 不是对人有益处、有贡献，反而只不过想从教会、从弟兄姊妹里头得一些的好处，得他们想要得的东西。这个就好像强盗，好像贼一样，破坏信徒，破坏教会。耶稣说，这些都是假的牧人。好了，论到这些真假牧人，从第二节到第五节，耶稣就给我们看见真的牧人是怎么样的呢？第二节，耶稣说，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。哦，这就是好的牧人。好的牧人，他说是从门进去的，所以他走的路是正的，是光明的，是对的。不但只这样，好的牧人，真的牧人是怎么样呢？他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。第三节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就按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。这里我们就看见真的牧人不但只可以进去，而且他一进去以后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羊也认识他的，因为他是真的牧人，常常跟这些羊亲近，照顾他们，所以羊就会听他。好的，真的牧人一定是被羊所认识的。不但只是这样，耶稣也说，真的牧人他能够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。不但是羊认识他，他也认识这些羊。当然，当时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犹太人这些牧羊人会常给他的羊起名，所以这些犹太的牧羊人对每一只羊的名字他都晓得。耶稣就告诉我们，真的牧人会认识他的羊，连名字都能够叫得出来。一个真的牧人不但只连名字都认识，而且每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个性，这个人是怎么样的，真的牧羊人应该是认识他们的。还有呢，第四节耶稣又讲了，真的牧羊人把羊就领出来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在这里我们又看见真的牧羊人一把那个羊领出来，到青草地，到野外去，就在前头走。请你们注意这个前头走，表示他在领羊，引导这些羊，走在那个羊的前面。因为他走在前面这样的领导，所以呢，第四节下半节跟第五节，他就说羊也就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不要逃跑了。所以我们怎么分辨真假牧人呢？当我们看见这些羊真是一直都跟着他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真是羊的牧人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分辨真假牧人。第六节，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，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可见有的时候耶稣用比喻来讲的时候，人还是不大领会。因为人不大领会，所以耶稣从第七节开始，他就再进一步来解释，来告诉这些听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他不光是真的牧人，再进一步他就解释真的牧人是个好的牧人。耶稣想要告诉人，他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做一个真的牧人，就是要做人的好牧人。所以从第七节到十八节，耶稣就给我们看见他怎么样是一个好的牧人呢？那前面他告诉我们要分辨真假牧人，来到这里他就给我们看见他才是那个真的牧人， 真的牧人一定是一个好的牧人。好的牧人有什么表现呢？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圣经第七节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耶稣在这里先告诉我们，好的牧人是羊的门。为什么好的牧人是羊的门呢？羊的门有什么意思呢？当然，羊的门就是进到羊圈里头这个主要或者说是唯一的通道。但是当耶稣说到这个羊的门的时候，它不光只是一个通道，它更是那个门，就是把守的那个门，更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保护的。它是门，它就是保守这个通道。它是门，它就是保守这些进出的羊。然后呢，圣经又给我们看见好的牧人是怎么样的呢？第八节，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。第九节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。耶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他就是门，凡从我这个门进来的必然得救。必然得救就给我们看见这个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就是进来的他都能够好好的保存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得到平安，得到保护。所以耶稣说就必然得救。好了，耶稣还讲一件事，第九节下半节，他说并且出入得草吃。哦，耶稣就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就是那个门。这个门有什么用呢？他说这些羊进来出去都能够得着草吃。得草吃表示什么？这个表示就是有供应。耶稣是羊的门，凡从这个门进来的一定得着供应。为什么耶稣给我们供应啊？我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，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。我们也记得耶稣一直都讲他来是传递父交给他的话。耶稣基督能够供应人，因为他是生命的粮，把神的话传递给我们。所以我们靠着耶稣进到羊圈里头，我们就常得供应。所以真信耶稣的人，他一定会从耶稣里头得着供应。好，这个门不但是如此，我们再看第十节，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那请注意下面了，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来到这里，耶稣就给我们看见，你一从这个门进去，你就可以得到生命。这个生命不光是得救了，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一样的生命，得着神的生命。而且耶稣更进一步告诉我们，不但只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意思就是说，从这个门进来的可以叫人的生命非常的丰盛。盗贼强盗是来破坏人的生命，耶稣来了，他成为这个门，就把丰盛的生命赐给人。所以当我们读此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什么人碰见耶稣真是透过耶稣来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人的生命就改变了，这些人的生命就变得非常的丰富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久不久就看见接触耶稣的人，从此以后他的生命就大得改变，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好像我们上一次看第九章的时候，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一碰见耶稣得了这个生命，你看他讲的话， 你就发现他的话完全不一样，他的生命变得丰盛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好的牧人是羊的门。那么好的牧人是怎么样的呢？十一节到十八节，耶稣就给我们看见，好的牧人是喂羊的。一个好的牧人，他的生命，他的全部，完全都是为了羊群的。所以十一节到十八节就讲这个。好了，好的牧人怎么样喂羊群？好的牧人喂羊群第一个表现，就是在十一节到十三节。这三节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耶稣说，我是好的牧人，好的牧人为羊舍命。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了，就撇下羊逃走，狼就抓住羊，赶散了羊群。雇工逃走，因为他是雇工，并不顾念羊。好的牧人是喂羊的，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他会顾念这只羊，顾念羊到一个地步。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羊舍命。他顾念羊到一个地步，愿意为这些羊来舍命。喂羊舍命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他是这些羊的好牧人，他不是雇工。雇工就是为了钱，雇工就是为了利益。所以为了钱为了利益的人，他一看见羊遇见危险，遇见狼来了，他就一定会自己先逃跑，不会顾念羊，这些羊就被赶散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的牧人是顾念他的羊的。好，一个好的牧人怎么喂这些羊呢？我们看十四节到十五节，耶稣又有一个讲法。他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为羊舍命。这里耶稣提到认识这两个字。一个好的牧人完全是为了羊，因为一个好的牧人很认识他的羊，认识他的羊到一个地步，他说，好像父认识我一样，我也认识父一样。这种的认识就是完全的认识。天父怎么样认识他的爱子耶稣，他的爱子耶稣也怎样认识爱他的天父。那么耶稣就告诉我们，他是好牧人，所以他认识所有属他的羊。而事实上，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耶稣也实实在在认识那些属他的羊。他非常认识彼得，他也非常认识约翰，他很认识安德烈，每一个属他的人是怎么样，耶稣都认识。因为耶稣认识每一个羊，所以耶稣带领这些羊的时候，常用不同的方法来带领他们。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耶稣就用不同的方法引导他们不断的进步。感谢主，主也认识我们，所以他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也都是用不同的方法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情、性格、背景完全不一样，但是主耶稣每一个都认识。好的牧人完全是为了羊，他怎么为了这些羊呢？十六节，他说，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很明显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他喂羊是要寻找羊。他找什么羊呢？他说，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个圈里的。可见大概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指到外邦人，不是犹太人。耶稣喂这些羊
爱赎他的羊，不但只救犹太人，他也救外邦人，救那些非犹太人。今天我们这些中国人，也就是他另外的羊。这些另外的羊他做什么？他说我要领他们来，还是要领他们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让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也能够听见主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，叫天下所有的人都能够合成一群归我们这位主耶稣大牧人。所以这就是好的牧人，好的牧人完全是为了羊。好的牧人怎么样为了这些羊啊？17节跟18节又有一个表现，他说我父爱我，因为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。耶稣在这里讲到舍命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这是当然指到耶稣不久以后他要被钉十字架。那么他舍命目的在哪里呢？他说我舍命完全是为了这些羊，有一天我要把这个命取回来。他舍命是没有人夺去的，是他自己甘心情愿的，他用他的权柄舍命，也用他的权柄取回来。舍命又把命取回来，说明什么事？这就说明了他将要为我们死，但是要为我们复活。死了而复活，证明他是生命的主宰。他为羊舍命，目的就是要把神这样的生命赐给人，好叫他的羊也能够得着生命。他一切都是为了羊，连他的性命也都是为羊舍去的。好，带来什么结果呢？19节到21节，耶稣讲了这个好牧人的道理以后，19节就告诉我们，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，又有一个争论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来到第10章，人又在哪里为耶稣的道理而争论？在这个争论里头，我们看见19节、20节有人反对。你看19节，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，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的，而且疯了，为什么听他的，反对他了？也有人同意他的。21节又有人说，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，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？这些人讲得合理啊，他们认定被鬼附的人不能随便讲话，讲的话也不像耶稣所讲的，被鬼附的人更不能医治这个瞎眼的人，所以起了这些纷争。正因为有这些纷争，所以就带来了这章圣经的第二部分，就是主的羊了，22节到42节。那么论到主的羊，圣经就给我们看见有犹太人在哪里围绕来问耶稣一个问题。我们看22节到24节，特别在24节，犹太人就围着他说，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的告诉我们。这些犹太人要求耶稣告诉他们他到底是谁，好叫他们不再犹疑，这是犹太人的询问。25节到30节，耶稣就回答他们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，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，只是你们不信。他们的犹疑不是耶稣没有讲，耶稣告诉他们，我老早就告诉你们，不过你们不信，我甚至行了很多神迹，是你们不信而已。所以不是耶稣没有讲，乃是他们不信。为什么不信呢？26节最末后一句话，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，我的羊就听我的声音。27节，我也认识他们。耶稣就指出一个问题，原因就是你们不是我的羊，你们不要做我的羊。假如你们做我的羊，是我的羊，就一定会听我的声音，你们也一定跟我。假如你们是我的羊，我就老早就把那个永生赐给你们。耶稣更告诉他们一件事，假如你们是我的羊，你看29节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假如你们是我的羊，就没有人把你们能够夺去，因为我的羊是在父的手里的。30节，耶稣又加句话，我与父原为一。这个30节非常重要，耶稣就告诉他们，我与父原是合而为一的。意思是说，假如你们是我的羊，你们是在父的手里，你们也在我的手里，你们在父的手里非常安全，你在我的手里也是非常的安全，因为我是跟父原为一，表示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。一听见这一句话，人立刻就有反应。有什么反应呢？31节到39节，当我们一读的时候，立刻就看见犹太人又拿石头要来打他，可见有反对耶稣的要打耶稣。耶稣就问他们，我行了许多的善事，你们为哪一件用石头要打我呢？请注意33节，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你说了前妄的话，又因为你是个人，反将自己当作是神。他们反对耶稣，他们打耶稣是因为耶稣说他自己是神。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，从反对里头见证了耶稣是神。当然耶稣就告诉他们，我自称为神是合理的，因为在圣经上，在律法上已经曾经说过，我曾说你们是神。圣经既然能够称人为神，他是从神那里来，被称为神，又分别为圣，是神的儿子，那是合理的，不是牵妄的话。这是36节给我们看见，耶稣见证他是神，虽然有人反对，但是我们也感谢神，有一些人听了却是认同的。40节，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，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就住在那里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，在哪里信耶稣的人就更多了。这些真是聪明的人，他们说约翰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，我们都信他，但是约翰指着这位耶稣所说的话，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而且他行过很多神迹。他们这样一比较，在哪里就很多人信了耶稣。这些真是聪明人，这些真是主的羊。今天我们读了这一章的圣经，但愿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有好牧人耶稣，更愿我们做这个好牧人的羊。好，我们就停在这里，
我是刘瑞光牧师，下次再见。